假如你以为美元的跌势意味着中国的崛起，那你可能低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在2025年，这个充满反常信号的金融年景里，世界货币体系正在被悄然改写。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数据似乎在讲述一个新格局的故事，但市场的直觉却告诉我们另一种真相。无论是纽约的华尔街，还是上海的陆家嘴，资本的信心都在退潮。美元确实在下滑，从109跌到98，人民币确实升值了，从7.36到7.12。可这场看似对称的汇率波动，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衰退逻辑。一个是债务帝国在高通胀与高赤字之间的疲态，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低增长与低信心中的迟滞。过去一年，全球投资者见证了一个熟悉却陌生的现实。人民币的升值并非复苏，而是美元疲软的副产物。美元的贬值也非霸权崩塌，而是加息周期落幕后的自然喘息。表面上的涨跌不过是世界金融秩序一次无声的重组。一个缺乏增长动能的中国，一个债务高筑却仍掌握金融主导权的美国，以及一个正在被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撕开的未来货币世界。于是，当墙内高喊去美元化的口号，当市场期待人民币接过全球定价的权杖，或许更该问的不是谁更强谁更弱，而是这个世界真的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的货币秩序了吗？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美元与人民币究竟谁更强势，未来一年两者的走势将如何演变，稳定币与数字货币的扩张能否撼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今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弱，但人民币对美元并未展现出与之相称的强势，这一现象颇为反常。数据显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年内累计上涨 3.31%， 但当前汇率依然徘徊在 7.12 附近。这个水平放在过去十年的坐标上依然属于偏低区间，并未显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回顾过去十年的走势，可以发现从2015年至今，离岸人民币的平均水平大致维持在 6.8 左右。2022年9月之前，人民币大多数时间稳定在 7.2 以内，此后则长期维持在 7.2 以上，今年4月甚至一度跌破 7.4。从绝对价格来看，人民币不仅谈不上强势，反而较长时间处于温和贬值的状态。这种表象与宏观环境，尤其是美元指数疲软的背景，显得格格不入。若进一步从相对价格的维度分析，人民币的表现就更显耐人寻味。在过去十年，当美元指数处于98左右时，离岸人民币的水平分别是 6.89、7.09 和 6.34。而如今美元指数再次回到98附近，人民币却徘徊在 7.12， 明显弱于以往同期。按照经验规律，人民币与美元指数通常呈反向关系，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可是今年美元指数的跌幅超出市场预期，而人民币却未能同步反弹，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历史联动关系出现了脱钩。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情绪的分化，美元走弱并非出于经济疲软，而更多源自美联储加息周期的结束预期。资本市场对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但避险情绪仍未完全消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疫后复苏过程中表现不及预期，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乏力，房地产和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削弱了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支撑。如果说美元走弱与人民币脱钩还能归咎于国际因素，那么股市与汇率的背离则更能说明国内资本结构的失衡。历史上，当上证指数在3500点附近徘徊时，离岸人民币多在 6.2 至 6.4 之间，而如今上证指数已逼近4000点，人民币却仍然在 7.12 徘徊，几乎没有改善。自2024年924行情启动以来， A 股在政策刺激和流动性宽松的共同作用下迎来一轮反弹。表面上看，这是市场信心的回暖，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本轮行情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内循环资本、国家队资金、保险机构以及散户的集中入场。外资尤其是北向资金整体仍处于观望甚至净流出的状态。 这意味着 A 股的上涨并未带来国际资本的同步认可，人民币汇率自然也缺乏外部支撑。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的上涨更多是一种政策性、结构性修复，而非资本市场体系性走强的反应。截至9月底，美元指数年内累计下跌 9.7%， 欧元、英镑、日元分别上涨 13.17%、 7.28% 和 5.69%， 而人民币仅上涨 3.31%。 美元指数由六种货币组成，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其中欧元权重最大，占 57.6%， 英镑与日元的合计权重也超过 25%。 因此，美元指数的下跌主要反映美元相对这几种货币的贬值，并不代表人民币一定走强。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欧元、英镑强劲反弹，日元在日本央行政策调整预期下也有起色。与此同时，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如泰铢和韩元对美元分别上涨 6.2% 和 5.2%， 均优于人民币表现。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的涨幅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货币，也落后于同类亚洲新兴经济体。这说明人民币的汇率表现并非稳定，而是相对疲软的温和反应，既缺乏上涨动能，也未显现政策护盘下的信心回升。截至8月底，人民币一揽子汇率指数累计下跌 5.4%， 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分别下跌 9.6%、 5.3%、 4.9%。 这组数据透露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虽然略有升值，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却持续贬值。也就是说，人民币所谓的强势仅限于美元维度，在全球范围内依旧处于下行趋势。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汇率政策并非单纯追求强人民币，而是试图在维持对美元稳定的同时，允许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有一定程度的贬值，以提升出口竞争力。这是一种带有策略性的汇率管理，既避免汇率剧烈波动损害信心，又为出口企业创造价格优势。为什么会出现美元弱，人民币也弱的局面？答案在于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第一，人民币汇率仍受政策影响，人民币的定价并非完全市场化。离岸人民币虽为自由交易，但规模相较人民币总量过小，无法代表整体市场。央行可通过调整逆周期因子、投放或回收流动性等方式来干预汇率，使其维持在合理区间。此外，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尚未建立一个与之匹配的开放性金融体系。上海与深圳虽然交易量巨大，但仍未成为全球资本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外资缺乏流动性基础设施与法治保障，因此无法像在纽约、伦敦、东京那样参与人民币资产的价格发现。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在政策与市场之间折中摇摆，既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真实状况，也无法真正体现投资者信心。第二，宏观基本面趋弱制约了人民币走势。从长期趋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与 GDP 增速的关系极为紧密。2015年至2021年间，中国经济维持在年均 6% 以上增速，人民币基本在7以内运行。而当增速跌破 6% 之后，人民币便长期停留在7以上。同时，中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下降，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扩大，这种利差变化引发套利与避险资本的外流，使得人民币承压，资本市场回报率下滑，投资回报不足，也在削弱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这意味着人民币的疲弱并非短期异常，而是宏观经济放缓、资本收益下行的结构性体现。汇率从来不是孤立的金融指标，而是一国经济活力、资本信心和政策预期的综合映射。美元走弱，人民币本应相对受益，但现实中人民币表现平平，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尚未恢复，资本市场缺乏国际信任。短期来看，人民币或许仍将在7上下震荡。长期而言，其真正的强势不在于政策托底，而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恢复增长潜能，金融体系能否更开放，投资信心能否重建。只有当这些深层结构被修复，人民币才可能真正走出疲态，成为一支有价值、有韧性的全球货币。 上半年美元走势出人意料，尽管美联储降息迟缓，美元仍出现超预期的下行。美元指数从年初的109一路滑落至98，累计跌幅高达 9.7%。 引发这一轮美元贬值的直接导火索是特朗普政府再度推动的对等关税政策。这种带有强烈政治信号的政策一经推出，立即在全球市场引发恐慌，资本流向与避险情绪迅速变化，美元短线承压。美元走弱的同时，去美元化一词再次在舆论场中走红。随着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与新型数字金融体系的崛起，不少人开始宣称美元霸权的时代正在终结。然而，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宣传口径，而非现实趋势。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看清美元指数98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绝对水平来看，自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经济步入大缓和时代的近40年间，美元指数的长期中枢大致维持在92上下。在此期间，美元经历了多次周期性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元指数曾一度跌至70的历史低点。而在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全球资金回流美国时，美元指数攀升至114的高点。由此可见，当前的98虽低于去年高点，但依旧处于历史的中上区间。若从长期走势看，这样的水平并不能说明美元正在走向衰落，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周期回调。再从利率角度看，自2005年以来，美国经历过两轮完整的加息周期。当联邦基金利率上升至当前的 4% 至 4.25% 区间时，美元指数分别位于92和105。可见在当前利率水平下，美元指数98完全属于正常区间，并未显示系统性弱势。很多人把美元贬值解读为去美元化的信号，但事实远比想象复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外汇市场，更体现在全球储备体系、债券市场、股市、跨境支付系统以及新兴数字金融中。要判断美元的真实影响力，需要看更全面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元贸易加权指数却上升了35个点。这说明美元虽然在官方储备账户中占比下降，但其在实际国际交易和结算中的使用仍在上升。这种储备下降并非全球抛弃美元的表现，而主要源于地缘政治的再分化。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因遭制裁而几乎清空美元储备。俄乌战争后，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央行增加了黄金、欧元及本币资产配置。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因担忧金融制裁风险，减少美元依赖。然而，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欧盟、英国的央行储备结构相对稳定，对美元仍保持高比例配置。换言之，去美元化更多是新兴经济体处于政治防御的调整，而非全球共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包括美债、企业债等，在国际债券市场中的占比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目前约占全球总量的 46%。 这意味着美债仍是全球最具信任度的底层资产。无论是各国央行、主权基金、养老基金，还是国际保险巨头与大型金融机构，美债依旧是资产配置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海外持有美债的比例略有下降，但这并非外国资本撤离，而是美联储在两轮量化宽松中增持了大量美债，从而改变了持仓结构。例如，中国央行表面上在过去十年减持了约5000亿美元美债，但在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托管账户中，美债持有量却同步增加。多方研究推测，这部分账户实际上仍属中国所有，这意味着中国并未真正逃离美元。如果说债市体现的是安全偏好，那么股市代表的则是成长信心。过去20年，全球资本持续涌向美股市场，目前以美元计价的股票已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约 60%。 尤其是过去5年，科技股推动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40%， 标普500上涨 204%， 道琼斯上涨 154%。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趋势并非美国国内资金推动，而是全球资本的再配置结果。以英国为例，过去20年，英国投资者对本国股票基金的配置比例从 78% 暴跌至 27.3%， 个人投资者持股比例从 28.2% 降至 10.8%， 养老金和保险机构的持股从 68.2% 骤降至 31.5%， 大量欧洲资本因此流入美股，这使得美国市场在高利率加强美元背景下仍具强大吸引力。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的市场份额10年来始终维持在 60% 至 65% 之间，几乎没有变化。而在跨境支付系统 SWIFT 中，美元的使用份额自2012年起持续上升，2023年后更是突破 50%。 与此同时，美元在新兴的数字金融体系中展现出新的主导力。在稳定币市场中，超过 90% 的资产以美元计价或锚定美元，这使得美元不仅主导传统金融世界，也在链上金融中占据统治地位。综上可见，除了央行储备这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外，无论是国际债券、股票、外汇、贸易结算，还是数字金融体系中，美元的地位都会削弱，反而在某些领域进一步巩固。美元的阶段性贬值只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现象，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真正决定美元命运的并不是一时的汇率波动，而是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金融体系的开放深度以及制度的全球信任度。去美元化的口号也许会在政治语境中反复出现，但在资本市场的实际流动中，美元依旧是那个无法替代的定价中枢。明年及未来人民币和美元的走势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过去一年，市场经历了一轮意外的平衡，美元指数显著走弱，而人民币虽然对美元略有升值，但对一揽子货币整体仍然下跌，而这一趋势可能还将延续。美元虽然在名义上贬值，但全球资金依旧将其视为避险港湾。人民币虽有阶段性升值，但背后是美元疲软所带来的被动效应，而非国内经济的主动复苏。展望明年，美元指数大概率仍将延续下行趋势，关键变量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剩余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或将连续降息，使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3.5% 左右。明年美联储仍可能继续小幅降息，但节奏会放缓，以防通胀反弹。美国经济在2024年表现出较强韧性，消费、投资和就业数据均超出预期，这意味着美元的下跌是一种温和的周期性回调，而非全面崩塌。换句话说，即便进入降息周期，美国依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水平，这三重支撑决定了美元不会出现剧烈贬值。美元的疲软更多是结构性的力量转移，美国从加息周期转向稳增长周期，而非信心危机的信号。此外，美国的财政赤字虽在扩大，但国债收益率依旧吸引着全球资本。日本、欧洲等地区的实际利率为负，资金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后，仍倾向于配置美元资产。由此可见，美元的走弱更像是一种相对的下行，而非绝对的失势。相比美元的缓慢回落，人民币面临的则是更深层的结构性挑战。今年，中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除股市外，其他价格指标均显疲软， CPI 长期维持低位， PPI 连续下跌，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并依然深不见底。名义价格的下行带来名义收入下降，企业利润和税收增长乏力，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央行很可能在明年继续降息，通过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托底经济。利率进一步下行，会扩大中美国债收益率差，使资本流出压力持续存在，从而压低人民币汇率。换句话说，中国正在经历利率下行、汇率承压、资本外流、货币宽松的循环。只要经济复苏乏力，这种利率与汇率双双下行的格局就难以逆转。必须要认识到，人民币的弱势并非短期波动，而是深层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内需萎靡，外需下降，出口放缓，房地产下行，民间投资低迷，都在削弱人民币的内在支撑。 未来人民币或将维持区间波动，但整体趋势仍偏向温和贬值。那么，美元的霸权是否会被挑战？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现代金融史。从全球货币体系诞生至今的四个世纪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只有两种，英镑与美元。货币的本质是信任，而信任依赖于网络效应。全球贸易和结算的参与者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总会集中选择一种主导货币。国际货币的市场集中度极高，其全球使用率往往超过 50%， 第二名与之差距悬殊。国际货币的地位从来不是政府宣布出来的，而是全球市场在无数次交易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即使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能够加速某种货币的崛起，但真正的核心在于综合国力，包括经济规模、金融制度开放度、法律保障体系以及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元能够取代英镑，是因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资本净出口国和制造业中心，同时掌握了全球最深、最广、最流动的金融市场。除非出现同样规模的历史事件，导致主权债务崩塌，否则美元的地位难以被颠覆。客观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被寄予厚望。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这让许多人期待人民币能复制当年美元取代英镑的轨迹。然而，这种比较忽略了一个关键条件，金融开放度。成为世界货币的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的环节。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仍受到资本管制、汇率管理和金融市场深度不足的制约。历史上，日本和德国都曾在经济规模上接近美国，但即便如此，日元和德国马克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仍远不及美元。日元的全球使用率至今不足 5%， 而美元依旧占据60%以上的国际结算份额。人民币目前的使用占比仍在个位数，已属历史新高，但距离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再看欧元，1999年诞生时，它被认为是美元最有力的挑战者。欧元的制度设计更加现代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理论上具备挑战美元的潜力。然而欧债危机之后，欧洲经济活力持续下降，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地位逐渐削弱。2008年时，欧盟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如今仅为其一半左右。尽管欧元对美元累计贬值约 20%， 但欧洲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仍在萎缩。未来五年，随着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欧元维持当前约 1.17 的水平都将变得困难。欧元目前的韧性主要得益于三点。第一，中国缺乏开放性的国际金融市场，使部分国际投资者在波动时期将欧洲视为风险对冲地。第二，欧洲制度成熟，契约精神强，即便增长缓慢，也具备稳定的金融信任基础。第三，欧洲拥有大量跨国巨头，其全球收益支撑着欧洲市场的资产价格。德国企业海外利润占比高达 70%， 这使欧洲市场仍具吸引力。最后是数字货币。2025年，美国率先通过稳定币法案引发市场热议。有人认为这是美元霸权的延伸，也有人认为是美元主导权的松动。其实，美国此举反映了两场竞争。其一，是政府与民间分布式金融力量之间的博弈。数字货币的普及已成为不可逆趋势，美国选择拥抱而非抵制，以免让金融创新落入他国手中。其二，是主权货币之间的新型竞争。链上金融市场可能成为新的全球结算层，美国希望提前占据规则制定权。短期来看，稳定币与数字美元反而强化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从长期视角，去中心化金融可能削弱任何主权货币的垄断，包括美元本身。这条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也蕴藏巨大变革潜力。展望未来一年，美元与人民币都难以重返强势。美元处于结构性减弱阶段，人民币则陷入内在经济压力的持续发酵期。但从趋势上看，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可能跑赢美元。短期内，美元依旧是全球避险货币。长期而言，人民币能否走出阴霾，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恢复增长，金融体系能否真正开放。 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化从来不是力量的平移，而是信任的重塑。美元是否会褪色，尚未可知。但中国若没有深层次的制度革命，人民币绝无取而代之的可能。